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听到这么好听的节目？我怕我以后万一听不到了，我该怎么办呢？
安静思考，大声说话，快乐女王香香亲自挂帅，思路勇猛，快乐所向披靡。
下午两点钟，
娱乐香饽饽，好听不忽悠。
我们的生活就是娱乐。我们的世界就是娱乐 yeah, yeah, oh, yeah. 我们的生活就是娱乐 yeah, yeah, oh, yeah. 我们的世界就是娱乐
Yo, hey, skills What's up, crafty cuts You ready to rock this joint Yeah, let's set it off Okay then, let's rock it Let's rock
这里是一个小时的娱乐香饽饽，在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跟你相遇，三点多钟的时候跟你告别，所以这一个小时非常难得的珍贵的啊，我们一起能够共享快乐时光的这一个小时，大家一定要珍惜机会啊。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香香在这儿每天都跟你打招呼呢，不容易不容易啊，不知道大家每天听我节目不容易，我每天主持节目不容易一个小时，我得啥话都跟你说，什么事情都跟你唠，才能够填满这一个小时，把这一个小时塞这么的，不然的话，你想啊，我这节目里边就放一首歌，是吧？啊，然后就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只有三条广告，没有更多广告，所以大部分的事情和时间都是我们俩一起单独度过的。那么我要跟你说一些什么呢？问题来了，哪有那些事儿啊？没有，你天天，你知道我这一个小时能说多少话不？800字作文大家都写过，是不是？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要是按照我的话语的速度来讲的话，10篇作文都挡不住，真的。所以啊，我告诉你啊，为什么说我这个节目包罗万象？不包罗万象的话，我真要有点撑不下去了。我从小就有这样一个什么呢？一个经验，就是为了大家伙写作文，不都有这样的经验吗？为了在写作文的时候能够凑够字数。我平时在作文里边就把英国写成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凑字数嘛，都是一个道理。但是我们愿意把这个格填得满满的，这样看起来的话，我们比较工整，而且好像显得我们有话说、有文采。而且把诸葛亮经常说成诸葛孔明，多一个字也是多呀，是吧？少一个字也是少啊，那格啊，那字数得慢慢写呀。项羽呢，我一定要写上，加上西楚霸王项羽。屈原就很好写了，屈原大家都知道他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我跟你说，我现在我都快成诗人了。我天天在节目里边，你说小说也写，散文也写，诗歌也写，每天节目里边说的话太多太多了。哎，曾经我写作文的时候，什么霍金、爱迪生，还有这个海伦·凯勒，几乎不都撑起了我们。整个作文的半边天吗？我们都希望呢，在学习的时候能够宽裕一点，在课外的时间呢，我们能够利用的紧一点。所以在上学的时候呢，我就希望老师在课堂上呢抓紧时效率，这也就养成了为什么我现在做节目的时候，语速这么快。我相信在大家能够理解我所说内容的前提之下，我还是应该快点，要不然的话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你看上学的时候啊，我们班里边有一个老师，教小科的老师啊，他就是性子慢，讲课也慢，而且呢他讲课慢不说，他把那个就是剩下的那个没讲完的课呀，他留在课下压堂讲，我们同学就受不了了，到时候他那个就是上课时间段呢，正好是我们中午吃午饭的时间，他压堂不要紧，他都影响我们中午吃午饭，我们本来就提了个瘪肚子，有的时候上学挺早，早上没吃饭，我们就饿得不行了，我就想赶紧，中午这个课刚一下课，我们就赶紧吃东西。就这个老师总压堂，他一压堂嘛，他当然是为我们负责。那么我们负责的话，你为什么说话不快一点？你讲课的这个效率不高一点？你个节奏不密集一点呢？你非得要在下课铃响了之后，你压堂给我们讲呢？后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忍不了了。我们那时候正在长身体呀，我们要吃饭呢，学习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吃饭是前提呀。 所以面对他这个压堂呢，我们班里边同学决定联名举报。当时我特别赞赏，我也特别赞同，我就合计联名举报那签字吧，我第一个就签字了。结果我发现在举报信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跟着后边是四十几个手印儿。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不能那么着急换一个人。你就像那个我上我姐家，我那小外甥啊，挺有意思的，吃饭吃着吃着突然手捂着肚子，表情非常痛苦，说不好，菜里有毒，然后扑腾一下子，我小外甥就倒在地板上了，从小板凳上直接摔倒在地板上啊，吓我一跳。后来我姐说没事，她每次吃饭她就是装中毒。一般情况下她爱吃的话她从来不装，我这饭但是做的不合她口味的话，她就捂着肚子肯定装中毒。对，吃饭就讲究了啊。我作为孩子他妈呢，我先给孩子做辅食。我发现一个问题，像小猛子嘴就比较壮，他刚开始加辅食的时候，给他啥吃啥，给他啥吃啥，现在就有点就注意力不集中了，就溜号了嘛。现在愿意抓点东西玩，所以我就想呢，与其让他把这个兴趣点呢放在那些玩具上，不如说我把这个饭菜给他做得漂亮点，给他做成一些形状，是吧？给他做一些这个造型，小动物啊、花啊、草啊。这样的话他会对这个吃的比较好奇，嗯，那他就不会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玩具上，这样的话还是能够养成一个这个吃饭比较这个聚精会神这么一个习惯。后来呢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啊，咱们大人吃饭也是一样，我们成年人也一样啊。比如说你给那个你饭菜拍照片，你会发现有一些饭菜拍出来照片就上相，有些饭菜拍出来照片它就不上镜。后来我总结了，拍照这个玩意儿你看谁拍，方法很重要。就是说你不管吃什么东西，我告诉大家啊，我建议大家拍照的时候旁边摆一张英文报纸。那个上个月不是有这么一个图片吗，我看了一眼确实是那么回事。哎，那个他吃的是什么呢，煎豆腐蘸老干妈。那是非常接地气食物，但是就是因为旁边摆上了这个英文报纸，就让我感觉了有一种陌生化。你要不仔细看报纸上面简单的那个那些单词啊，就光看这个整个这个照片的构图，颇有一种托斯卡纳的风味。对，生活在于点缀。很多美是需要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去发现的。听娱乐香饽饽，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你生活当中的美感啊。一会儿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关于一个小伙啊自杀反悔的事。自杀呢是一个比较痛苦的抉择，自杀反悔呢我相信这个其中的概率应该怎么也占50%以上，大部分的人都会在那个之前呢先反悔，但反悔之后他还是遭殃了，这是一个真事儿，在新闻里边看着的。不要走开，三条广告啊，等我三条广告我马上回来，不到40秒啊，别走开。
这是一个妙趣横生的大千世界，无论你喜欢听莫扎特的协奏曲，还是喜欢偷听隔壁两口子吵架，你爱看乌迪安伦的电影，也可能喜欢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你爱吃三星米其林餐厅烹饪的鱼子酱，也会爱吃楼下小店卖的麻辣烫，你爱在深夜思考我是谁，我从何处来，也会在同一时间思考这么晚没回家我老公能去哪儿呢。我们的生活总是多种多样，但我们笑起来的时候都是开心的模样。我是香香，欢迎继续收听让你开心的娱乐香饽饽。
好家伙，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到年底了，我们都说点那个开心的啊。现在大家压力都比较大，而且呢年底办事效率呢就是有的地方特别低啊。因为我不都说了吗，就是说对于咱们国内人来讲啊，就是这个年底这个词儿就不太好颠，对，从过了11月末之后就叫年底，然后一直撑到哩哩啦啦的那个就是农历年的2月份。 熬完这将近三个月时间都叫年底。啊，这三个月的年底，那办事效率就低了嘛。所以大家呢，就是可能你抓紧时间吧，该干啥干啥。该完成的愿望得完成啊，有一些理想啊，或者说是工作你得进展。你像我哥们说的，那个今年不是原打算预存50000吗？现在一看年底了，完了还离目标还差60000。我说你去，哎，你别先早下结论呢，不是还有双十二的吗？这不马上就快70000了吗？说别的啊，刚才我要跟大家说了，说这个一个小伙自杀的事儿。11月28号，就是应该是上礼拜吧，啊，大上个礼拜，一个合肥呀、安徽那边这个小区里边的小伙叫李冰，李冰因为他的女友提出了分手，所以说在厨房打开了天然气阀门，准备自杀，但是，一想到家人的劝慰，李冰又冷静下来。主动的把天然气阀门关了，当时客厅桌子上正好有烟，他就说想抽烟解闷，于是李冰按下了打火机，一瞬间一声巨响，火光冲天，李冰身体大面积的严重烧伤，进行了植皮手术。哦，你看这个新闻之后，我就发现这段子成真了，这不是曾经的笑话吗？所以就是那个段子里边写的那些喇咕事啊，心大的事儿，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真能发生啊，我们千万不要盲目的以为自己真的比故事里面的人物要聪明很多。你说小伙啊，首先是因为女朋友跟他分手，然后呢导致想自杀，合计不想不开了，最后呢又退缩了，不想那么干了，抽烟冷静冷静吧，结果还没冷静下来，导致自己大面积烧伤。所以这回大家应该能明白他前女友为什么要分手了吧。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吸烟是有害健康的。这个感情方面的事儿啊，我节目里边也说过，可能很多这个感情节目呢，大家也都看过一些电视剧和影视作品呢，你们也都了解过，强扭的瓜不甜，真是这回事儿。行就行，你不行再怎么努力的话，你越努力这个事情就是越向那个你不想向的那个方向去行进，别太努力了啊，别太挣扎，像深陷那个泥沼一样，挣扎越往下掉，越挣扎你越没有活路，就是这么回事。像我身边那个大旭单身这么长时间了，我也说他是宅男的一个代表和典范，就是把自己的推销不出去。作为朋友来讲，我认为他这个品格包括他的人品啊，他的这个智商都很高，情商这方面呢确实低点，那没办法，他就是不讨女孩喜欢，所以他呢面对于这个感情问题，他有自己的一个见解，曾经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他说过，他这见解的很短，但我认为呢反正也代表他的人生观。大旭说了，说你现在可以不喜欢我，但是过了这个村儿，我还会在下一个村口等你。所以看明白大旭为什么现在也没把自己推销出去呢，他也是属于那种死缠烂打型的。这件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说凡是死缠烂打型最后都会很惨很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不靠谱的科学。现在呀，科学家呢这研究的领域是越来越多了，他们管的这个方面是越来越广了，所以我们经常呢会一看这个那个科学表示啊，那个科学统计啊，这个科学调查呀，最后我们科学推论呢如何如何。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我们已经被科学洗脑？当然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因为这科学是我们人类进步的一个航标，如果我们不参照科学的话，我们还能参照什么呢？相信科学是重要的，是正确的。但有没有你觉得有的时候科学也就那么回事？或者说有一些是打着科学的幌子，实则不科学。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要说一说不靠谱的科学。两种方式可以参与节目互动，第一种方法通过新浪微博直接评论就行了，新浪微博；第二种方式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公众平台，每天我还会说一段节目里边不说的话，欢迎随时关注然后收听啊。每天呢说的话不长，也不占用大家过多的时间，但是平时娱乐香饽饽里边这不让说的，我得有渠道去释放是吧。所以不论是微信还是新浪微博，你要找我的话都搜索香香，上面是草字头，下边是故乡的乡。新浪微博怎么找我就不告诉你了，大家都熟。微信公众平台就是搜微信公众号啊，要找我搜索香香就可以了，上边草字头，下边故乡的乡。给你选歌了啊，一会儿进入我们的听歌环节，歌曲之前不到40秒的三条广告，就三条，马上回来。 Another sunrise, another sunset, soon it'll all be yesterday, another good day.
神秘的印象，却生性简单直爽，像气质高雅又端庄，却一张嘴就高声大嗓。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心中总装着诗歌和远方，却没有灵感和翅膀。
大冷天的，要不要吃点崩腾啊？
想买张机票到伦敦广场上消磨时光，没想到最常去的却是离家最近的农贸市场。
哎呀，
现实很近，
你看
理想太远。
别着急，你着急的话我怎么能，
即便他们天各一方，我们也要为生活而鼓掌。
OK， 圆满里程。
我是香香，欢迎继续收听让你笑得响亮的娱乐香饽饽。
回来继续收听娱乐香锅吧，那我们就好好说一说。现在我们都对科学呢是一个非常这个谨慎的参考，那么我们是非常相信科学的，同时呢我们要今天辩证的讨论一下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不靠谱的科学。小航说了，昨天节目里我不冷静地晒了我那张约架脸之后呢，夜间数千人私信找我约架，地点遍布苏家屯的胡同、沈北的树林，甚至大东的二环桥下，面积之广令我咂舌。曾经的诺贝尔预言推拿 预言推拿获奖 推拿奖获得者，我邻居小秦说过，凡是涉猎比较必有堵外围。香姐有兴趣下注吗？买我赢吧，给我点成功的信心和动力，我就指望赢了钱过年呢。就是说我下点注，你要真赢了的话，不是我真下你赢的话，你真能为我拼了吗？我认为你看着你这边压你的人不多，要不你给他们输一个看看。傲慢的阿尼尔卡说，有些人一到冬天唱歌就跑调，有些人一唱腾格尔的歌就跑调，一唱蔡国庆的歌就不跑调了。还有一些人隔一句跑一调，这都咋回事呢？作为资深跑这个资深的治疗跑调的老西医，经过我几个疗程的发功之后，将会让你的歌喉从山路十八弯一直跑到九路水连环。我的信念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没路也有普拉多。看来你内心挺崇拜头优他呀。小蚂蚁爱冲浪说了，香姐，我最近在追剧，蓝海里面有个全智贤，他是个美人鱼，生活在海里边，但他变成了人之后，他怎么知道要穿衣服呢？怕，可是海底的温度更低呀。你说他咋知道上了岸之后就要穿衣服呢？还有，我们经常看某些电视剧，有人失忆了。那他咋还会说话呢？咋还知道衣食住行呢？按理说失忆应该变成傻子呀，这不科学。所以说你就误解失忆了，按常理说失忆就是失忆，失忆不会变成傻子。也许一个人失去了一部分的记忆，但是他的智商没变，就好像你现在有的时候忘了你昨天见过这人叫啥名了，但你不会真的不会骑自行车。失忆只是我们脑子里边有一个地方短路了，不是整个电脑格式化，也不是整个大脑卡棱子。楼瓜说，专家说了，手机不离身等于慢性自杀，长期待在室内等于慢性自杀，缺乏运动等于慢性自杀， 不吃早餐也等于慢性自杀，常吃烧烤等于慢性自杀，超过12点不睡觉还等于慢性自杀。现在我突然发现我一天到晚没干啥，我净忙着自杀了。所以你发现了吧，为什么你忙来忙去你自杀的目的都没有达成，因为你是慢性的。幸福杨希说，香姐早睡早起这一个说法算是科学的说法吗？为啥我寝室室友很难做到这一点呢？从来都是可以睡觉但绝对不早起。早睡不早起才有好身体嘛。拉夫斯基男的说了，欢迎来到科学大讲坛，今天我们细说一下隔夜茶该不该喝。隔夜茶经过长时间的浸泡，维生素大量流失，并且容易滞留大量细菌，不宜喝。然而隔夜茶有丰富的酸素，可以治疗牙龈出血，建议常喝。那么隔夜茶到底应不应该喝呢？我只想说，为什么不喝新鲜茶呢？今天的讲坛到此结束，明天见。你没整明白，说是隔夜茶该不该喝这件事跟为什么不喝新鲜茶是两个问题。他为什么不喝新鲜茶？他喝新鲜茶了没喝了，这不才有的隔夜茶吗？摇摆不定的天秤座假若说了，香姐我现在在翘班听你节目，我多支持你，在家里有阳光有暖风，好想睡一觉，醒来再被公司开除。你给我搁那地方放艇呢是不是？啊，领导叫你去你也不去了，我叫你起来你也不起来了，就是爱咋咋地了，嗯，等着单位给你开除呢呗。希望你的梦想能够达成。战斗通讯供水员说了，跟女朋友相处你忙了不理他，他说你心里没有他，你闲了黏着他，他说他需要空间不自由，你玩游戏他说你玩物丧志，你不玩游戏他说你生活无味，你花钱大方他说你不会过日子，你为他花钱大方他觉得你浪漫又体贴，你脾气暴躁他说你大老粗，你细声细语他说你老娘们儿，总之没有科学的相处法则，悲剧。科学与情感本来就是站在天平的两端，可你却要偏用科学的手段去谈论情感，这本身的自然。莫斯特拉卡奥菲斯老头说了，其实我感觉科学还是挺靠谱的，不靠谱的是自以为是的科学家。小小顺溜说了，我感觉辟谷就不靠谱，因为要是一天不吃东西，第二天往往能吃出好几天的量，而且会越来越喜欢脂肪、奶油等高热量的食物，香姐。所以这个问题在讨论，关于辟谷这个问题，到底属不属于科学？我跟你说，现在先别下结论。有多少人一开始认为辟谷老辟了，结果都嗝屁了。纯爷们儿不看爆炸场面说了，据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小组证实，人们在周末休息后，周一的工作效率和专注度要高于后几天。但今晚亲身实验和调研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我乃是身边的人在周五完成工作的效率远远超出周，因为大批娱乐项目在等我，我怎么为完成的工作占据我的休息时间呢？不知道我凭着这一项研究能不能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 还有香姐，我的两个留言是一件事儿，你一起读。你哪有俩留言，我就看着一个，不停地发着一个。我现在非常想知道，现在又不是周一又不是周末，你周三的工作效率是如何。瓦达布说蓝的不科学。瓦达布，你这又去哪了？给我发一张照片，这一张张的，自从我认识你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长啥模样。谁胆儿大的话，上我微博上看一看瓦达布今天又给我发的这小蓝头巾，这大眼镜子，这大口罩子，你的色调非常像蜘蛛侠。李泰熙不是金泰熙说了，我觉得最不靠谱的科学就是早市镶牙那老头，买了八台的酒精灯和小镊子小牙签就往人嘴里塞，这也太埋的太不靠谱了，老头还一口大金牙嘻嘻的笑。你一天天的能不能别老盯着老头，老头招你惹你一天到晚，你要看老头不顺眼干什么玩意儿。偏执微糖不加微说了，香姐，酒局饭局这玩意儿好聚 也好聚堆儿，有的时候两三天没一个局儿，有时候刚宰一个局儿吧，刚传一个局儿吧，这十五分钟之内又来仨电话，全是局儿，还个个都想去，这也不科学呀，你们能匀着来好吗？要说在生活当中你呀，就缺乏一个能力，叫做排兵布阵。这几个意思，你给我发的这个发的这照片啊，一堆啤的上面一个红的，这是几个人喝的还是一个人喝的？你是不是小公举说了，你说这个恩格尔系数越高幸福指数越低靠谱吗？那吃货呢？吃货就不在我们的罗列范围之内，它是属于另外一个科学领域。妈妈我要嫁给大锤，但毛毛不同意说了，环境祖上是一件好事，常回祖屋看看逛逛也相当不错，之前朋友宣称他的天赋异禀是由祖先继承下来的，那就有点了，别把小说当生活，先天知识是所有伪科学谬论的开山鼻祖，我们是人类不是三文鱼，没有在茫茫时光海洋中漂游数年后还能寻回本源的天赋，原来被朋友给不靠谱的科学了啊。那你说这个关于遗传这个方面，你要是被你给阻断了的话，我想问问，像我爱好音乐，小猛子爱听歌这事儿是怎么回事？我知道小猛子不是三文鱼，但他是我儿子。又说了，有科学家说人的口腔很脏，每一次接吻会交换八万多个细菌。我想也许这是这位科学家某一天失恋了，不小心徘徊于情人节的路口，他不甘心让那冷冷的狗粮在他脸上胡乱的拍，才气沉丹田想出这么一个科研课题。可能这位科学家与他的前妻们都相敬如宾吧，都相敬如宾吧，弄得接一次吻都要把药箱卡住，这边加压那边喷雾。请放心，我已经在被窝里安了浴霸，我和媳妇儿在接吻之后会打开浴霸，让阳光照进我们的梦乡，杀一杀菌。 我建议你家里边安一个那个红外线杀蚊子那玩意儿，那是紫外线杀蚊子，那个应该比浴霸更好使。在这里边我不得跟你多说，你和你媳妇俩好好的交换细菌吧。咸菜拌白糖说了，动物科学冷知识：一，猪不能仰头望天空；二，有些昆虫即使没有头也能再活一年；三，狗狗是不能吃海带的；四，黄瓜是蟑螂唯一不吃的东西；五，北极熊都是左撇子；六，长颈鹿没有办法咳嗽；七，大象死后还会独立保持独立的这个站姿的姿势；八，山羊和人类的语音是一样的。还有地方口音。九，老鼠和马不能吐。十，鸭的叫声不会有回音。十一，蜗牛不能吃东西。蜗牛可以不吃东西睡三年。这些都是真正的科学。不论咋说、啊，我信了。好了，今天虽然说跟大家探讨的是不靠谱的科学，但是说白了，我们还要相信科学。话说回来，不相信科学。还能相信啥呢？好了，明天娱乐香饽饽跟你不见不散，我们的节目是很科学的哟。明天下午2点见啊。